这个孩子以往很少聚会，甚至他连自己在哪个教会可能都不知道，但如今来了这样一封信，你不能不说其中有怪，所以我也写了一封信来回答他。弟兄主内平安，来信收到，你要求我们把你的大名从教会名册中剔除，但是我查了一查，找不到你的大名，只是在若干年以前，有位和你的名字相似的年轻人已经把会籍转移到克里斯蒂夫浸信会去了。如果你就是那位年轻人，请向该教会提出你的申请。我感觉到自己有责任向你提出警告，因为你已经明显地堕入了一个属灵的陷阱。由于我个人对守望台圣经及各式单章极为内行，所以相信我有资格来向你提出这样的警告。我从小到大都在那个教门里，在当时他们不准使用任何有关教会与宗教的字眼，那是他们聚会使用的地方称为国度厅，聚会的人称为聚众，不称为教会信徒。虽然他们教导要痛恨教皇，但他们总会的功能却和教皇是完全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那是一个委员会的组织，而不是一个个人。他们不穿带花边的道袍，也不住在罗马而已。其实他们的作用和教皇没有两样。过了几年之后，总会才承认他们自己是一个宗教，并且许可使用教会这个字。当总会要改变一项教义时，所有自称为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必须立即跟着改正他们的思想。他们不容许有个人的思想，个人的自由，正像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把教皇看作是基督在地上的代言人，他们所说的话是毫无谬误的。同样，耶和华见证人相信总会所决定的一切就是耶和华自己的决定了。你确信自己已经找到了真宗教，但衡量宗教真假的尺度乃是圣经。耶和华见证人并不相信圣经，圣经证明他们的教会教义中有许多地方是错误的，在多年以前甚至错误的令他们自己也十分难堪，所以耶和华见证人不得不重新翻译圣经，但结果却是扭曲圣经，篡改圣经来配合他们的教义。所有守望台的书刊与小册子很多处都可以证明我上面所说的话。如果你不嫌麻烦，不妨找一找这些书刊，就会发现有许多地方的经义不是断章取义，便是移花接木的加以误用。当然其中也有不少真理存在，但这些真理不过是他们的运输工具，借以达到一个错误的目的。他们说有组织的宗教无法改变这个世界，这话是说对了。他们说基督教的文化中许多根本不是属于基督的成分，这话也说对了。他们说神要把那恶者世界的整个体系加以结束，而且末日近了。他们有许多教义都是真理，但却利用这些真理来承载他们的错误。举例来说，他们否定耶稣基督的神性，说耶稣是受造，虽然他是首先被造，但不过是一个天使长，和撒旦未曾堕落前的地位是相等的。这明显的与圣经中神的话相抵触。在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启示录一章十七节和其他的章节中，耶稣自己宣告说他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 Alpha 也是 Omega， 是初也是终。为了使那些自以为是的真理得以自圆其说，耶和华见证人不得不篡改圣经，把真理变作谎言。他们不懂得神的恩惠，所以便拒绝他。他们不明了神的伟大，因此否定神能够以三位格向我们显现。他们甚至拒绝圣灵的存在。这些假冒伪善的人，我故意使用这样的话，彼此真实相爱，而且也爱别人。如果耶和华见证人仍和我在孩提时代一样的话，那么他们实在是彼此相爱。就我所知，其中大部分的人都在信仰、奉献与虔诚方面具有诚意，但却只爱自己的人，对圈外的人则无爱可言。他们像法利赛人一样的嘲笑真正相信基督的人，并且讥笑这些基督徒的重生问题。这种画小圈子的态度对他们来说也是必要的，因为除了那些发起人、经过彻底洗脑的人和从小接受训练的人， 有谁能吞得下那些显然与神的话相抵触的教义呢？而且他们也非画小圈子不可，因为如果有一个偶尔闯进来的客人没有触受过他们的规矩，可能会挑剔出其中的矛盾，不肯接受他们那种说一不二的命令。你确信这些人对你的真爱好像春雨配降，那是因为他们正在追求你。那些对圣经从不认识的未信之人，耶和华见证人就诉诸于他们的理性，比如说表示人死后没有永远的刑罚，对方当然会同意，或告诉他们根本没有三位一体这么一回事，他自然也会首肯。这类的人会发现在耶和华见证人中有许多与他们一向的想法非常契合，所以愿意与他们接近，一旦接触了便开始给他洗脑，把他的心思洗成一片空白，然后将教义装进去。对那些懂得少许圣经却未信耶和华见证人信仰的人，他们便针对他微小的圣经知识加以游说，他们揭穿他祷告时不知向谁求，说他可能误向任何神祈求，而就认为自己是在向真神祈求。他们可能说在新约中所说的主在希伯来文中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你这几年中都在受骗，你根本祷告错了神。于是接着便向他启示神的名字是耶和华，唯一可以使你在祈祷中真正与神保持正确联系的方法，就是要叫对神的名字耶和华。那些有微薄圣经知识的人听了这些话，便接受了他们所说的一切，接着的步骤就是为他们吃一些真理。等他完全相信耶和华见证人的话都是真理时，便把整批错误的教义给他送进来，这时便像那些毫不认识圣经真理的人一样，从诉诸理性开始，使他不可能再回头了。弟兄，你真的相信全能的造物者喜欢开人的玩笑吗？你真的相信如果你用诚实的心向他祷告，但却没有正确地说出他的名字，难道他会把你的祷告送到撒旦那里去吗？请不要把神的立场与耶和华见证人弄混了。人应该重视的是认识神以及对神位格本质上的了解，而不是以认识神的真实名字为信仰上帝的首要事物。若过分钻研，则有制造偶像的倾向。这就是为什么神不让以色列人找到摩西的尸体，为什么他不让耶稣留下一幅画像的原因，因为拜偶像的人会敬拜这些东西。如今正像希伯来的神秘主义者希望搭上神能力的高压线，这后来的耶和华见证人也肯定地说他们是独占了通达全能神的专用路线，除非遭到洗脑，谁会相信他们这么一套。诚然，人们对耶和华见证人的信仰发生兴趣是出于诚意，他们进入洗脑的过程也是具有诚意的。在接受洗脑之后，许多人必须要闭着分辨是非的眼睛，不看他们那些显然的矛盾也是具有诚意的。然而在许多情况之下，一个人经过说教洗脑，公开承认自己是上了这条路之后，便会看到里面的错误，但他却不肯承认这些错误，因为他走得太深难以自拔。举例来说，我亲爱的母亲是耶和华见证人中一个严守教规达32年之久的人。当我在9岁那一年，父亲遗弃了我们，母亲投靠这些朋友，因为他们使他相信这样的信仰就是他那位追随如是里信仰的父亲的信仰。但以后我从舅舅那里知道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外公非常反对耶和华见证人，因为他们对基督神性方面的教导与真理抵触。因此我在9岁便加入耶和华见证人的教会，到11岁便参加了神权执事，开始在国度厅中对人做公开的见证。在学校我严守教规，不向国旗敬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坚持耶和华见证人的立场，竭力反对服兵役，甚至多次为了这件事挨别人的揍。有一次我受到6个年长孩子的攻击，这些孩子们决定强迫我向国旗敬礼，他们打我踢我，并且用脚踩我，使我从头顶到脚跟几乎一无完肤。但我仍然坚持我的教规，丝毫未向他们妥协， 在我的内心中，我愿意做一个忠贞爱国的美国公民，但在同时也要忠于我的母亲与耶和华见证人。在14岁那年，我看出耶和华见证人与圣经间抵触的地方越来越严重。这并不是由于我知道什么是对的，我开始认为自己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我跟着耶和华见证人走，只是因为怕母亲难过，而且所忍受的逼迫对我乃是毫无意义的事。从那时起，我便消除了因冒犯耶和华见证人教会领袖所产生的不安之感。我清楚看到他们对别人苦读的嘴脸与画小圈子的态度，但仍然不愿使所爱的母亲难过。这样又使我进入另一个矛盾，是必须要加以解决的，而解决这问题最诚实的办法只有公开与耶和华见证人的教规脱离。我不再去国度厅聚会，并且也不再遵守任何的教规了，我不再相信那一套了，但我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只知道原来所信的是错误的。真实的神是信实的，他的应许也是实在的，我得到了重生，也得到了拯救。我虽然不像在地上做儿女那样对神做一个好儿女，但神却改变了我的生命。他终于带领我到浸信会，并且呼召我起来侍奉他。这个在沃兹堡小教堂中卑微的神的仆人，如今也被神所用，带领许多失丧的罪人，使他们蒙受重生，并且改变了他们的生命。如今我才知道用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是怎么一回事。我向他祷告，呼叫他主神耶和华全能者，甚至我天上的父，不论我是否能用正确的发音来读出，他听得见我的祷告。我属于他，我已经得到重生，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约翰福音1章13节。弟兄，如果你在他们洗脑的路上陷得还不算太深，如果你仍然保有自己的意志，你当悬崖勒马，赶快脱离他们，读你的圣经，你就会在圣经中清楚地看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不是耶和华见证人说圣经是如何说的。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衣着，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哥林多前书1章18节。主仆赫维特敬起。